我们台湾有三种性格很值得我们担心的啊。他第一个呢是爱贪呐，啊，每个人都很贪心，而且都为自己，都为自己。第二个呢，假戏啦，什么事情啦，都假戏戏，稍微怎么样就想跑了哈，假戏。第三件事情是爱电，爱电你懂吗？爱线啊，爱电啊，爱电是闽南话哈，它是用开展那个的爱电啊，就是电蜡一起电嘛，爱电啊，就是爱线的意思了啊。啊，这三个事情你看看，那他跟我讲，哎，你讲的很有道理，因为我这个观察社会性格的人哈，我也常常有这种感觉。那你看，我们每天都在烧自己的以神通力。烧我们的身，没有神通力你就活不成了。这个神通力不断的烧了这个温度，我们做什么？我们没有真正的去学会互相的关爱。所以在这里呢，我要请各位留意啊，一部经典的写法，他在讲这部经的时候，他的讲法，他是并不是直接来讲说这药王菩萨是怎么样？他不是的，他是从他开始啊，从日夜净明得如来那个地方开始，而当时他是以叫做一切众生喜见菩萨这样子的一个因缘，这样的根性出现的。然后呢，在《妙法莲华经》的洗涤之下，他是如此的乐习苦行精进精行。然后他一心求佛满一万两千岁，他得到一切色身沙弥的时候，他真正的开悟了。回过头来，他以前是妙法莲华经教他，现在是妙法莲华经，他回过头来为妙法莲华经来努力。那这个时候呢，他就想到供养，供养就散发他的香。那散发什么香？是我们为他做很多的宣导的工作，就像与曼陀罗华一样，香就是正当的行为所留下来德性的方向，在我们佛经里头，我们要去正视这个问题。所以天以曼陀罗华，我问你，这个娑婆世界如果真的天以曼陀罗华雨个不停的话，我看我们都出问题了，我们环保马上出问题了。那些曼陀罗华你知道吗？那很大的曼陀罗华啊，又很香，通通都咚咚掉下来了，天上都掉下来了，你光是清理那些东西都没办法清理。他天理曼陀罗的意思是什么？天众他也用了他那个行为的人的德性的方向来供养十方诸佛，来供养妙法莲华经，是这个供养的意思啊。所以为什么叫做曼陀罗华？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曼陀罗华，是每一个人的心都得到了开启，得到了一种喜悦。你不觉得你在听闻妙法莲华经，过去在听闻华严经的时候，你不觉得很喜悦吗？好多人不是跟我讲说，老师，我听完了以后，我觉得心里面自得心开吗？对，那就是天以曼陀罗华，它就是这个花香进入了你的世界，你会觉得有一种很温馨很香的感觉。这就是让我们的行为也开始有了改变，因为我们有了智慧，我们觉得我们的生活人生是芳香的，是这意思哦。他现在呢，他芳香了，他是更进一步把这个身体点燃了，所以他现在点燃了自己，又去照亮别人。我想这社会一定是要如此的，一定要互助的，而且应该要考虑到别人，不是只考虑到自己的。那么现在他呢，在命中了以后自然极生，他一共用1200岁自然极生，他1200岁在做这种布施，在做这种啊这个 弘扬实践以及供养妙法莲华经的这个工作。他的命中以后呢，你看1200岁以后命中了、他又升到日夜净明佛的国土中，这很妙吧。这个事情也告诉你，你在这个地方念阿弥陀佛，你一样可以去做布施，一样做忍辱持戒，你一样能够精进禅定智慧去生活，一样能够乐习苦行。你就是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你将来必得往生阿弥陀佛的那个国土是一样的。他1200岁以后，他还是到日月净明佛的国土中，那个时候那个国土净德王家，他来到了净德住，他就出生在净德王的家里。那个时候呢，他会对这个净德王怎么说呢？他大王，大王今当知啊，我今行彼处，即时得一切现诸身沙奈，勤行大精进，舍所爱之身供养于世尊，为求无上慧。他跟他这么讲啊，他说现在啊，日月净明佛今现在，日月净明佛现在就是在的，他来到了日月净明佛这里，日月净明佛就是在的，当时就是在的。他为他就是这个父类啊，就是给他父主，父主什么？父主一切众生习见菩萨，父主他什么？父主说，我把这个妙法莲华经传递的工作，我把它传递给你，就是这样。所以后来日夜净明德佛他圆寂了，圆寂了以后，他就供养他的舍利，供养他的舍利也是用神通供养他的舍利。不止如此，他又供养他的一个手臂，供养了那一个手臂，又供养另外一个手臂，把两只手臂都供养了。你知道这两只手臂供养干什么？工作啊，弘法呀、救人啊，治病啊，这就是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嘛。他就是后来的药王菩萨，那开始这两只手。所以有一段话，在他经文是这么说的：我舍两臂心，当得佛金色之身，若实不虚，令我两臂还复如故，做事事已自然还故。他这两只手烧完了，可是现在讲说佛啊，如果我舍这两臂啊，那是为救度一切众生的，当得佛的金色之身哦。如果这我这样讲不虚的话，那么请你就现还我这两臂，这两臂还是在的。那你该知道这两臂是什么？你为别人做事情的时候，这个臂就是，这两臂就是你已经供养的手臂。但是你其实你这两个手臂是在的，所以做事事宜的时候，他还是还复如故。所以佛说，当时呢，就跟树王华菩萨这么说。他说一切众生喜见菩萨是谁呢？即药王菩萨。他说他呢就是药王菩萨呀。所以佛呢就对这个树王华菩萨说什么呢？能燃手指乃至一个竹子啊，一个人能够燃手指乃至一个竹子来供养佛塔，你不必整只手都做你自己的事情了，只用你一个手指，只要你一个脚趾能够为佛塔，我们已经给各位解释过的佛塔，你应该从一种抽象意义来解释它。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这个佛塔，你注意佛世尊在讲的时候，我们过去不是讲宝塔品这一品的时候，是不是现这个宝塔的时候，这个宝塔呢，它是无量劫以来它就愿意佛在哪里说的时候，宝塔就会在那里现。后来宝塔打开了以后呢，多宝佛是不是在宝塔里头？ 其实你就是多宝，每一个人都是多宝佛，我们都不同，是不同的宝，都是不同的宝，我们都是不多宝佛，都是多宝如来。你看，所以这个塔内心里头就是这个多宝的如来，那么他供养佛塔胜过国城及三千国土的供养，比什么东西都还胜过。手足供养呢，那么它事实上就是一种行动的奉的一种奉献。能够佛又说了，他但是如果你能够受持啊，你能够受持，能够去受持这一部《妙法莲华经》的话，它的福德呢胜过你这样子的供养。你看受持《妙法莲华经》有多重要，我们呢在这里愿意停下来给各位讲，药王菩萨在治病的时候，其实他真正要治病的就是治我们的贪嗔痴慢疑的病，对不对？我们的病是从贪嗔痴慢疑那里来的。但是药王不止如此，药王一样用《妙法莲华经》的神通力来治病，让每一个人看到他真正的自己现多宝如来。这怎么说？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很清楚啊。有一个年轻人，他来跟我讲，他说：“老师，我过得很痛苦，我现在很想改。”我说：“那你怎么是什么事情让你痛苦？你想改而改不掉？”我说：“老师，我跟你讲。”我口急呀、啊，我讲话讲不清楚，口急呀、啊。我只要想到口急，我就觉得很难过。我要跟人家讲话就叽叽巴巴，尤其是更要急着想把它表达的时候，我就干脆就叽叽巴巴的，就是讲不清楚了。我说：“哎，有到那么严重，通通都讲不清楚吗？真的吗？”他不是的，我总觉得叽叽巴巴就令我感觉到自惭形秽，很难过。我说你到底痛苦的是痛苦讲不出来呢，还是痛苦的是你结结巴巴，你觉得自己讲话讲不清楚，觉得很自惭形秽的痛苦呢？他说都有。我说好，那两个哪一个比较厉害？我说我看你，我跟他说你看你自己，你现在跟我讲也没那么严重，也是好好的啊，只是慢一点而已啊，偶尔结结巴巴，这是你的特色啊！你应该发展你结结巴巴的讲话特色才对呢。你不应该发展成我这样子的讲话呢，结结巴巴是你的呢，那你就照结结巴巴的来讲不就好了吗？那大家都知道你是结结巴巴的一个人。他老说那我怎么行呢？我就是希望不要当结结巴巴。我说，问题是，你越不想当结结巴巴，那么他就会更结结巴巴。因为你把自己看清楚了，反正我讲话就是不怎么通顺的人，那么你就不必责备自己，你就好好当一个有一点结结巴巴的人，你就要跟人家讲话的时候，你就哦对不起啊，我是比较有一点结结巴巴的，我慢慢讲给你听，是这样。你先承认了你自己结结巴巴的时候，你就不会结结巴巴了。你现在用结结巴巴跟我讲话，你先告诉我说，老师，我有结结巴巴，我现在要结结巴巴跟你讲话，你试试看。他就这么讲一次，然后跟我讲话。他说：“可是老师，我在你的面前就比较不会结结巴巴了。”我说：“可见你并不见得一定要这样结结巴巴的，所以你要先去了解、接纳你自己的结结巴巴，你不要老要否定你自己的结结巴巴，那么那时候结结巴巴就不是问题。”那既然没有问题，结结巴巴最后就会忘掉。这就是你必须要去练习的一个方法。你试试看，你就当个结结巴巴的人吧。慢慢的讲，你就告诉对不起，慢慢说就行了。我相信是如此的。你越是不喜欢你自己的某一部分，你就会越麻烦。有的人天生这个地方长一个什么比较大的一个胎记之类的，他一定要去留一个头发把这个地方盖到一边，这样伤害 那他就一直不想那个这样给人家看呢、啊，是不是？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本来是有这一点点，现在变成一大片，头发盖住一大片嘛。但是怎么遮掩，他还是被人家看到了。但他觉得很难过，跟我讨论这事情，说我告诉你，你来人世间走这一趟，就是要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胎记，这就是你永远不会迷失，你永远不会跑掉。你每天念佛啊，佛要找你的时候还比较容易的，脸上有八戒的那个就叫往生极乐净土的，千万不要看你丢，你说对不对？我说你不要这样想啊，你就把它让它留着嘛，啊，你就觉得你能接纳它啊，你也不必特别去隐瞒它，你就没有这个问题嘛。哇，而且那又不是你自己每天在你看得到的地方，只有早上化妆的时候才会有一点看到而已，你不要那么介意它嘛。它就是你，你不能够去抗拒它。人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药王啊，菩萨呢，他是这样子来治病的。那么这段呢，接下去呢，佛世尊呢就又跟这个树王华菩萨这么说，他说这个《妙法莲华经》呢最第一啊，他是经王，他如须弥山，如日如月，是经中第一啊，所以于诸如来所说经中最为深大，它是最深广也是最大的一部经。所以你知道《妙法莲华经》这部经典，它你能够接触它，你能抱住它，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有的人读完了以后，他怎么跟我讲呢？老师，《妙法莲华经》我读过了。我说那你觉得如何？我看来看去还是佛经嘛，没有什么嘛，看来看去还是佛经，但没有什么，没有错啊。我跟他说，人家李远哲也是看那些东西，看一看他会得诺贝尔奖，我们来学化学也曾经读过，我们就怎么讲也得不到。问题不在于没有那个东西，而在于哪里？在于李远哲有一双好眼睛，有一张好智慧，我们没有，你说对不对？那么好，我看了这部经，我就看得非常的高兴，而且这里面所有的意义非常的丰富。那你看完了，你说它没有，就是一部很久的佛经，除此之外它没什么心得，它并不表示这部经里面没有东西，而是你没有看到。你看人家会跨地理的啊，人家一看，哎呀，这个地方一看，这底下是有煤矿的，这底下是有金矿，人家一看就知道。那你在那个地方，你搞不好你还在上头耕种了一辈子，还不晓得底下有金矿，人家一眼就看出。问题不是这部经的问题，而是我们没有真正的进入这部经的堂奥，我们没有好好的引导，随着这部经典在那个地方，我们得到了一个比较深度的启发，是这个问题。所以佛现在世尊呢又在强调这件事情，以诸如来所说经中，在如来所说的经中，这部经是最为深也最为大。深是甚深的意思，大就是空。我们以前不是给各位讲过吗？佛经里头讲的大就是空，空就是大。为什么？只有空才能成其大，空不是没有啊，空不是没有啊。我们的智慧是空，但是有这个智慧，我们才能够产生很多的知识，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可以拟定计划。所以有智慧，智慧是空，这个智慧既可以拿来做计划工作，这个机会一样可以拿来交朋友做人际沟通，这个机会一样，这个智慧一样可以拿来当做我调整我自己情绪以及自己个人生活的一些安排。智慧是空，不是把智慧只放在说，如果一个人的智慧只放在说我要调整我比较快乐的生活，那你就每天只有吃喝玩乐了，等到吃喝玩乐以后，人就开始堕落了，就没有能力也没有智慧了。所以那不是空，那是有。空的意思才是我们的智慧可以用在任何一个点上，叫做空，空才是大。 所以它是最深最大的一部经典。此经呢，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从往下的经典里头看到，这部经典有很大的大用啊。它的这部经典就在药王菩萨本事品这个地方，因为药王的成就的历程，同时也表现出来药王如何治病，而药王治病是透过《妙法莲华经》治病的，所以你看看此经的大用，也同时是药王菩萨治病的方法跟途径。这个途径是什么呢？它第一个，离诸苦恼，离一切病。什么是离诸苦恼，离一切病呢？我们能够离苦，能够离苦，能够离病，那药王要我们离开这些病，离这些苦，要怎么才能够无病呢？那如来就是无病，你能如来就能够无病。我刚刚讲的，你能够接纳你自己就是无病，就能无病。你越是不能接纳自己，就越有病。你怎么说？我们不能接纳自己是一个比较穷困的人，我的经济状况不好，我不能接纳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知道我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吗？我就看过这大学生里头各种摆菜啊，人家家里有钱，他也要装着有钱，但是他没有钱怎么办呢？他说有钱，我家里也有一大片的土地都在都市计划范围内，但是我父母亲告诉我就是不能这么做，我必须呢要勤俭。班上有一个女同学就很喜欢他，哦，家里在都市的计划范围之内，又是几甲地，这是可能的，哇，这样子的男生令我敬佩，所以常常跟他在一起，也跟他学习。可是有一天他才发觉根本他家也没有土地的时候，这个女生说，我离开你并不是因为我来接近你，并不因为看中你家的土地，我现在要离开你也不是因为你没有那个土地，我害怕的是你根本就不真实，因为那是一个大病。就是这是真的发生的事情呢，但是就有人是这么不懂得真实，他有病，这种病以后还不断的发生，他要找出各种防卫性的，找出各种借口。其实我过去给各位讲，一个人有一些心理的疾病和精神的疾病，通常是正当受苦的代替品，那个病是你本来要去受苦，你不愿意受苦，努力是要受苦的，你不努力你就用别的东西来代替，你本来要去承担接受一些考验的，但是你不愿意，你找一个借口逃掉，那是正当受苦的代替品，它就产生心理疾病。可是还有一个东西可以产生心理疾病的，那个心理能够会产生这个心理疾病的一个缘由呢，就是一个人呢，他不断的去找借口，不肯去受苦会产生疾病，不断的去找借口一样会产生疾病，因为借口说我们不能面对真实，不肯去面对那个苦呢，说我们不能成长，是一个不能成长又一个不能面对真实的那个人，他是一辈子充满着很多危机的，他的病已经很重了，所以他告诉我们，你必须是懂得成就用如来性德的时候才能够无病。所以我们一开讲实如的时候，那个如实如其实就是指这个意思，就是如来的性德的意思，我们还记得吧？如是性，如是相，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这实如的意思啊，你是很清楚的啊。你违背了 这个真实的时候，病就来了。药王告诉我们，你其实我们有很多的病是来自于他的。第二，承担者无病，你肯承担就没有病，你不肯承担，你找一个这个下台阶就想溜，那一定会有病。第三的是随缘随喜者无病，你能随缘成长，随缘去成长的，那你就不会有病。什么是随缘成长？什么叫随缘随喜呢？这有一次是专在讲随喜功德品的时候，已经给各位讲过的啦。我们一个人要随自己的缘去发展，我们不可能啊，我们是不可能说让自己活成别人的样子，我们只能够用我们自己所有的这些特质，要根据我们所有的环境，根据我们所现在所有的这些我自己能够用的有的这些条件，我们是靠着这些东西来成长的，我们是用我手上有的这些材料来化成我人生的这一幅图案。我不可能整天在那想着期待着别人手上有的材料，我想要来画这幅画，这样你就画不出来了。所以你要的是根据你自己。哦，这件事情有人不是很清楚的，他来问我，他说：“老师，我实在是有很多的困难，我穷困。”我说：“穷困啊，还有什么困难？最主要是穷困的。”我说：“好，那你觉得还有这个是最主要，那还有次要的是什么？”他：“我没有信心，我觉得常常觉得不安。”我说：“好，那不安也是你的困难。那么你不要问那么再讲那么多了，我们今天只谈两件事情。你很穷困，你觉得不安，其实很简单，不安就是从穷困来的，对不对？”他说：“对。”那我问题，既然是穷困，那就来解决穷困。他说：“对啊，好啊，那我们来解决，现在我来帮助你解决穷困的问题。你在做什么？”他说：“我现在在找工作啊。”“你找多久了？”“哦，我找半年了。”“那你找半年了，怎么会找不到工作呢？”他说：“那些工作都不适合我嘛。”我说：“哪些工作不适合你？哪些工作适合你？”他说：“比如说，我要去做一点服务性的工作，像到麦当劳去打工，或者要到啊 Kimberger 去打工，我觉得我不喜欢那种地方，那人来人往很复杂，我不喜欢，我也不喜欢这样一直在那收钱。”我说：“哎，你不是说你很穷困吗？你不喜欢收钱，那么老板给你薪水的时候你也不要了。”他：“不是，我就不喜欢那复杂的工作。”我说：“好，你不喜欢复杂的工作那是你的事情，可是穷这件事情是必须你自己去解决的。我请问，那么我们来扫马路好不好？你愿意不愿意试试看？”“扫马路我不会扫。”我说：“我都会，你不会，你试试看，你自己扫扫看。要不然这样好了，我们来帮人家带孩子，你觉得怎么样？”“哦，我们帮人家带小孩子哈，可以不可以？”“我带两个，我一个呢，我一个月可以赚到10000多，你带两个就行了，你要不要？”他说：“不行不行不行，带小孩子的，因为小孩子我不喜欢。”我说：“那请问，使你其实你并不穷的，使你穷的哈，就是你不愿意用你有的东西。”他说：“我什么都没有。”我说：“不对，你有一个很好的手可以养小孩，有一个很好的手可以扫地。”很好使，可以到收银机的旁边做事情。你有好多的地方，他说你为什么不去用？他问我，他说：“老师，那为什么我都没有像别人一样的好工作？”就问题这样子的问法，老师也垮了。我们要认清楚， 让我们能够成长的，你现在没有什么，就只有你一口狼，那就能一口狼啊，就是有这两只手，这两只手就可以做很多事情。我觉得啊，我这一辈子里的感觉到说，我的母亲实在是对我非常慈悲，要不是那天晚上她把我逼出去，我就不会有今天。